家人们平安，感谢主啊！今天真的是有一个回家的感觉。你知道我在国度里面开始有一些的侍奉，然后就认识了李协聪牧师。每次参加他的聚会呢，他都是一个口头禅，就他的现在的记号叫做家人们。那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啊，这已经是他好像这个特色啊，他的一个常常的他的一个记号一样，他家人们。可是你知道，有时候自己就觉得说，哎呀，那协同牧师已经用了，那我就不要再讲好了啊。可是今天我觉得特别不一样。刚才我来到这边的时候呢，玉泉传道就跟我说，欢迎回家啊。今天的怀恩传道呢，也跟我说呢，这个欢迎国柱牧师回家，感谢主，回到家真好，阿门。真的看见大家很高兴，很高兴呢。感谢主，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我很高兴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同心合一，家人同心合一的敬拜，是真的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那我也很高兴呢，很谢谢大家这一段时间呢，台北居家的家人们都在为高雄来祷告，为我们守望跟带祷。真的过去这两三年里面呢，确实啊，我们高雄基督之家在开拓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很大的一个困难，但是感谢主，因为有家人在带祷，因为有各位为我们的祷告，真的在这难处的里面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也跟大家报告，我们还是要请家人继续为我们来带祷啊，因为真的很需要。因为直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危机还是没有解除，困难还也是一样还继续的存在，我们仍然呢还在面对的就是随时有这个可能性我们会被迫立刻要搬家这样的一个难题。诚实的跟各位报告，这过去两三年的时间的里面呢，我个人也有好几次为这些的事情呢感到很沮丧，甚至呢有的时候也会有怀疑的那个时刻。可是有一天呢，就在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神特别给我一个看见，给我一个感动。他对我说，他说没有教堂你就不是教会了吗？他说没有教堂难道我就不存在了吗？你要继续做你该做的事情，建造主荣的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我们该做的事情？传福音。什么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呢？带领我们的家人信主。所以呢，什么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呢？教会，荣耀的教会的建造也绝对不能够停下来。所以我跟各位报告，教会的开拓职堂也从来就不会因为任何的难处而停下脚步的。我也深深的相信上帝在我们当中的带领是绝对不会错的，阿们。我想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遇到难处，我们会遇到很多我们也许没想过的一个困难。但是弟兄姊妹啊，遇到困难，对于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坚持下去的。像传福音就是这样子嘛。有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过程中，可能是我传的时候我会遇见别人对我的抵挡，可能是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传福音，我可能还遭受到蛮多人对我的攻击啊，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家人对我们的攻击。可是弟兄姊妹，我跟你分享，越是困难的时候我们越该坚持，越是神告诉我们说这是你必须要去做的时候，我更要去坚持上帝的心意。因为我深信一件事情，当我们肯为主去坚持的时候，我相信神也会为我们开路。我们为主坚持的时候，弟兄姊妹，那正是我们要大大经历上帝的时刻，阿们。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全家信主的喜乐。我相信神要把这样的喜乐不是只有给我一个人而已，不是给我们个人，而是我们的全家也都要经历这样的喜乐。愿我们一起在今天的信息的当中，我们都可以有得着，我们也能够在我们一生的侍奉的里面，好像刚才的见证的影片里面讲说，我们需要侍奉神，我们需要敬拜神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传福音啊！我相信透过这个过程，神要把很多喜乐加添在我们当中的。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好吗？《使徒行传》第16章24节到34节，好不好？我想要请每位弟兄姊妹，不论你在线上在实体聚会，我们一起来诵读。来，请敬主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主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 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就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向你感谢，我们向你赞美。是的主，我们的生命都是在恩典的当中，我们的生命因为有主，我们大有喜乐，而且我们大有盼望。神，我们也深信透过今天的信息，透过神你自己所告诉我们你的心意，我们带领我们的家人可以来认识主的时候，主啊，这属天的喜乐，主啊，这生命的恩典你也要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的全家。愿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都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神你的心意透过每位弟兄姊妹，主愿意，主啊，我们都能够看见一家一家的归信在主的心意的当中，在主的名下，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这件事情，而且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很多经历的。那是什么呢？一个人呢，我们的生命如果可以重生得救的话，这真的是一件大喜乐的事情，阿们，阿们，是的。所以你要深知确信这件事情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真的是看见生命得救，这是一件大喜乐的事情。今天我们的经文刚才我们读到最后就读到什么呢？他和他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每一个人都很喜乐。是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成为基督徒就是我们信了主嘛，我们信了主，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这一切都是很喜乐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到底有哪些喜乐呢？有哪些喜乐会出现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我跟各位分享第一件事情，就是新造之人的喜乐。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任何一个家庭里面有那个什么小 baby， 有没有啊？小 baby 出生的时候，是不是全家人都很喜乐啊？你知道刚才我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那奶琪呢啊，就跑来跟我讲，奶琪弟兄就跑来跟我讲说，我祖母故事，我跟你讲啊，这个远远呢跟他的这个老二最近刚出生，对不对啊？寇君天啊，哇，在那个婴儿室的里面，等一下结束啊，就说这个要来找我，然后跟我打声招呼。在我一听好高兴啊，为什么？哇，有一个小 baby 啊，君天啊，我在 FB 上有看到，哇，我今天可以跟他一起，哇，我就好高兴哦，不用等到聚会结束了，太久了，是不是？我抓了一个聚会前，我就赶快进这个婴儿室，我好想看看这个孩子，为什么？我们充满喜乐。我相信所有弟兄姊妹也是，只要家里面有一个小 baby， 然后出生的时候全家都很喜乐。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有出生弟兄姊妹刚生下的这个小 baby， 我们都很喜乐。为什么？这是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带给我们很多的喜乐，因为有新的盼望，而且有很多的祝福在这当中的。无论谁看见都很喜乐。而有一节经文我相信我们都很熟，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以后都变成什么？新的。哇，旧事以后都变成新的，他是一个新造的人啊。重生得救之后，弟兄姊妹，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这个新身份是什么呢？我们是天父的什么？哎，你们好像怀疑哦。我们是天父的什么？孩子，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啊，是不是？重生得救之后不一样了，有一个什么身份呢？我是天父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这是我们的核心身份。什么叫核心身份？不可以忘记。我有很多的身份，我是牧师，我也是人家的儿子，但我更是天父上帝的儿子。阿们，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啊，这叫核心身份啊，对吧？你知道这件事情多么的重要？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就如同是一个新造的人一样，我们恢复了跟阿爸父之间那个生命的关系，那个生命的连结。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然后过去很多老问题我不能改变的，但是在这个恩典的里面，我成为那新造的人，我开始可以改变，我开始可以去得胜啊，是不是？我有新的恩典还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我有很多什么属灵的经历是过去所没有的，是不是？ 哇，这些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当然应该喜乐嘛，而且我们一定可以经历的，所以我们必然喜乐嘛，不是吗？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美好，这是神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都欢喜快乐。除了这个之外呢，做个基督徒我们有什么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也跟你分享，我们还有属天的喜乐，我们有属天的喜乐。我要请大家读这一处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来，请。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是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两节的经文是耶稣在对他的门徒啊，那时候对他们说的。耶稣对的门徒说，耶稣告诉门徒们，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而门徒们他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是为什么呢？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是因为这些门徒们他们可以拥有耶稣的喜乐，可以拥有耶稣的喜乐。你看经文的里面，耶稣是怎么对他们说的？耶稣说呢，要叫我的喜乐，耶稣说要叫他的喜乐，要叫我的喜乐在门徒你们心里，并且呢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啊。哇，这就是上帝在给我们的祝福啊，弟兄姊妹，我们的喜乐有属天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的喜乐是因为耶稣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那耶稣的喜乐是什么呢？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跟你分享，耶稣的喜乐绝对不同于世界，耶稣的喜乐就是属天的喜乐。世界，对，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世界也会给我们一些的一个快乐，但是你知道这样的快乐常常往往只是短暂的，可能不是比较偏肉体的，可能这时间一过去了，那个感受失去了，说不定你会更痛苦啊。我就记得有一次啊，我每次讲到这样的信息，我就讲到一次我自己生命中有一次经历。那时候大学我刚刚毕业，哇，那时候失恋了，然后失恋了呢，我的同学很爱我啊，就是说，国柱啊，出来呀、啊，我们来唱 KTV 啊，我们来唱，我们都在等你了啦，来唱 KTV 啦，对不对？啊，国柱啊，就一直吹，一直吹，一直吹。哇，你知道我工作那时候很忙，我在做室内设计师嘛，那时候很忙，当个助理，什么事都要做啊，我就很忙，我就好好，同学，好好，我去，我去，我去啊。虽然我不是很想去，但是同学热情的邀请，要安慰我那个失恋受伤的心，所以呢，我就还是去了。可是因为工作忙，就迟到了。啊，又迟到了，他们都在催，打电话一直催啊。然后呢，我就赶快，那时候有一台小车子开着，就想赶快找停车位停好之后呢，然后就进去跟同学会面。可是你知道，一直转半天转不到，怎么转？在南京东路那个环亚百货那边哦，怎么找都找不到车位。哇，他们已经在这个 KTV 里面在等我，一直催了。后来没办法，我只好把车停到环亚百货的楼下。那停进去，哇，那个晚上同学带着我唱歌啊，干嘛，就是一直安慰我啊，对啊，那当然是这过程当中也是蛮有快乐的嘛，对不对？可是结束了，终有结束的那一天啊，对啊，结束了之后呢，我就只好去开我的车，结果才发觉到说，这个一唱啊，这个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这环亚百货呢，那天呢结算下来啊，我的这个停车费呢就将近快要1000块了。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到底在干嘛，唱了这一顿，花了1000多块的停车费，女朋友也没有回来啊。所以你就知道，我就觉得好空虚哎。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世界常常给我们的快乐，常常就是这样空虚。所以我们不需要羡慕，我们需要什么？我需要有属天的喜乐，我需要有耶稣的喜乐，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耶稣的喜乐呢？耶稣给我们属天的喜乐是不会因为随着环境而改变，那是永远的。耶稣的喜乐特别是什么呢？神的喜乐，耶稣的喜乐特别就是对一个人的生命的重生得救。阿们。弟兄姊妹，神的心中是十分喜乐的，对于一个人的生命得救，我们只要看这几节经文，我们就可以明白了。我们可以来读啊，这个马太福音18章12节到14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这是神的喜乐，我们一起来读哦。一个人来，一起。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他那没有迷路的99只还欢喜还大哩。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 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是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就是主的喜乐。主是何等的喜乐，这是属天的喜乐，因为有一个人的生命被找回来了，一个人生命重生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在乎每一个灵魂的重生得救。所以弟兄姊妹，在神的心里面，他不愿意有人失丧，乃愿什么呢？万人得救。这就是上帝的心啊，一个人的生命重生得救，遇见神，他是生命改变得救了，这也是神的喜乐啊。而我跟你分享弟兄姊妹，是我们的神乐意把这样的属天的喜乐能够赐给我们每个人，也赐给我们的家人，每一个家人的。所以弟兄姊妹，我跟你分享，真的在上帝的心里面，神的心意就是要全家得救。这只要我们从圣经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整本圣经里面，你就会很清楚的神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很明白的。首先你看创世纪你就知道，对不对？第一个挪亚是不是全家得救？大家，我请大家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第七章第一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跟你分享这一句话，这一节的经文里面神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上帝的吩咐哦，这是一个命令。神的命令就是说，你不可以改变，你不应该打折扣的，是不是？这是一个命令，神在这告诉我们说，你和你的一家都要进入方舟啊。弟兄姊妹，在挪亚那个时代，我们读圣经我们就了解，那是一个罪恶高涨的时代。在那个时候呢，除了挪亚一家人之外，在那个时候呢，那在人们所想的都是什么？罪恶，对不对？所思所想所行都是罪恶。可是只有挪亚不同，只有挪亚不一样。挪亚呢，他的生命里面，他就是要追求与神同行，他就是追求一件事情，我要顺服神，我要顺服神。所以他在神的眼中，他相信神，他顺服神，他在神的眼中，神看他是一位义人。阿们，他是义人啊、哦、因为挪亚坚定的相信神的话，不管那个世代人怎么嘲笑他，怎么攻击他。所以呢，当神要用洪水来毁灭那个罪恶的世代的时候，只有挪亚，还有谁？还有他的家人，他的妻子，还有他们一家八口，然后重生得救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读这个旧约的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哦、旧约的历史事件或者旧约的经文呢，在预表什么？在预表新约，对不对？旧约不是在讲一个故事而已哦，旧约的故事，旧约的经文在预表，在讲的是新约。所以呢，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洪水的事件，这关于挪亚造方舟，他们进方舟然后得救的事情，就在讲的预表什么呢？就在讲的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回头看这个创世纪的经文，挪亚他得救是不是一个人？没有，是不是？还有谁呢？还有他的全家。所以呢，神对救恩的应许的里面，我深深相信一件事情，在上帝的心里面，神有一个渴望，神的心意是很显明的，就是全家人要得救，这是非常显明的，这也是神在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家人能够认识主，能够因信称义，能够重生得救啊。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赐下的救恩真的是跟家庭有关的。我们再看一处的经文哦，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好吧，来，请。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是弟兄姊妹，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我们都可以了解，这节经文呢也是一个预言，是神在预言。神在说什么呢？神在预言基督耶稣的救恩，还有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生命里面的得胜。可是到那个地方，刚才我们读经文讲的说，那女人的后裔是谁呢？那女人后裔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嘛，特别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啊。那女人是谁呢？当然就是耶稣肉身的母亲，是谁呢？童贞女玛利亚。我们读这个经文，我们可以明白啊。可是弟兄姊妹，你再仔细的想想，我们今天在讲耶稣基督，讲到关于耶稣基督，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一个表达或是一个描述，我们都有很多的称呼， 我们可以用专门的用语在表达。比如说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常常用一个他是神的独生什么圣子在表达，对不对？耶稣就是神的独生圣子。我们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表达，很清楚的我们在用着，这也是我们往往很熟悉的。可是弟兄姊妹，很特别是这节的经文哦，在那个时候，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是人犯罪堕落之后，在历史的上面第一次圣经的里面，在圣经里面有讲到关于救恩，关于这个预言这救恩的时候，讲到主的救恩的时候，特别用女人的后裔来表达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要这样讲？这是为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很特别，是神的心意。女人的后裔，这在表达出一个生命的关系，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是妈妈生的？是不是？所以在讲女人的后裔的时候，他在讲的就是一个生命的关系，一个生命生养的关系。弟兄姊妹，人要在家庭当中才会有生命的生养，不是吗？对不对？我们都出生在家庭里面，人要在家庭中才会有生命的生养。所以呢，神在救恩这件事情的上面，这个地方很清楚的表明，是的，救恩是从耶稣基督而出的，救恩是基督为我们完成的，是神所赐的。可是也表明一件事情，救恩我们需要在家庭的里面来传扬，让每个家人可以得到救恩。救恩应该要施行在家里面的。而弟兄姊妹，再回头看看圣经里面讲到，当亚当跟夏娃他们犯了罪之后，罪就怎么样进入了世界，是不是？可是罪就进入了世界，不是也是一样罪就进入了家庭吗？罪进到家庭的里面，但是弟兄姊妹，神要施恩拯救，神却要有一件事情，什么？神要施恩拯救，这是上帝的心意。神救恩是神所赐的，而神也要救恩能够从家庭而出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我们要感谢主，神要让救恩进入家庭，救赎家庭，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了。所以你看见其实整本圣经里面充满着各式各样的一个例子，都在讲着全家得救这样的一个见证，还有呢，全家人因为信主而蒙受的一个祝福啊。你看到圣经里面找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跟家是有关系的。我们看创世纪的十八章十八节跟十九节，好不好？弟兄姊妹，我邀请你，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好吗？一起来。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是的，弟兄姊妹，十八节讲到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不是？你要成为大国，你要成为大国，强大的国，这是神给他的应许。还有呢，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亚伯拉罕啊，然后而蒙福的。而亚伯拉罕弟兄姊妹，他在神的面前他是因信称义的，是不是？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因为信神，神就算他为义。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跟亚伯拉罕都是一样，基督徒就是因信称义的。神要亚伯拉罕蒙福，神也要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蒙受祝福，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可弟兄姊妹，我们来看看神怎么说这个祝福要如何成就。你看到十九节的经文那里说什么呢？他说我眷顾他，就是眷顾亚伯拉罕，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什么眷属，就是家族啊，他的家人啊，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所以弟兄姊妹，换句话说，神在跟亚伯拉罕讲什么？神在告诉我们什么？神在说的是的，亚伯拉罕，你就是要听从神的心意，你就是要遵守神的道，你就是要相信福音的真理，以至于你们重生得救之外，你们还要活出合神心意的生命来，跟你们所蒙的恩来相称，来荣耀神，来传扬主的福音。这就是上帝在告诉我们，是的，亚伯拉罕也是一家的得救啊。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的一开始的得救，对不对？他们一家的得救，然后再到了呢，亚伯拉罕后代子孙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然后十二个支派呢成为的是一个属神的国家。今天呢，这个属神的国家真的看见更在神的应许跟神的赐福的里面，成为神的一个扩张，成为一个属灵的家庭，还有什么属灵的国度啊。 我们都在这其中，不是吗？所以你知道，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啊，这就是神在对我们所说的。再回头我们再看到今天的主题经文，讲到新约了。新约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的里面，你有没有读到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保罗他也在向一个家庭，在向一个家族在那里传福音。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保罗跟希拉啊，他们两个人被关在监狱的里面，为什么？为什么保罗和希拉为什么被关在监狱的里面？因为他们在做福音布道，他们在布道旅行，他们就是在传福音，可就遭到逼迫啊，被关在监牢的里面啊，是不是？被关在监牢的里面，然后呢，他们在苦难的里面，被关在监牢里面，他们还在那里做什么？唱诗歌，夜里唱诗歌赞美神啊、哦，然后赞美神，人被关在牢房的里面，被上了脚镣，被上了木狗，然后呢，还在那里唱诗歌赞美神。可是就在这个过程里面，突然间怎么样？地大震动，然后呢，监狱门都被震开了，房子在地震，然后在动，监狱门都打开了，然后呢，他们手上脚上可能带着刑具，脚镣什么木狗的，然后通通就脱落了。那在那个过程的里面呢，每一个监狱都有管理的禁足，就是狱卒嘛，啊，这个罗马的狱卒呢，哇，以为这个牢房都被打开了，都被震开了，那所有的囚犯都要逃跑了。哇，这个管理的狱卒想说，这下完蛋了。为什么？因为我是管理这些囚犯的，囚犯跑走的时候，那我会怎么样？失职啊，是不是？这何等的可怕，所有的囚犯都逃光了，他完蛋了，他不知道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失职要被惩罚的一个问题，所以干脆怎么样呢？自杀算了，一了百了啊，用自杀来解决一切。幸亏在那个时候，使徒保罗跟希拉他们没有跑，他们还及时拦阻了这个狱卒。保罗大声对狱卒说什么呢？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时候你读圣经，你可以仔细想想，啊，你有没有想过保罗为什么不跑？如果是你，也在那个当下，就在那个监牢里面，你要不要跑？有人轻轻点头。有人不敢回答，牧师这样问必然有诈。不是我有诈，是神有话说。保罗为什么不跑？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换我的话，我相信我一定跑，是不是？开玩笑，地大震动，我正在唱诗歌赞美神，归荣耀给神的时候呢，就怎么样？地大震动，地大震动的也就算了，是不是啊？然后呢，牢房的门也都打开了，连我手上脚上的这个脚镣、木狗什么玩意，通通都脱落了，所有的牢房都打开了，这显然是什么？神迹嘛，不是吗？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迹啊，赞美的大能啊，带出的一个神迹啊，是不是？原来神就是要让我跑嘛，那我为什么不跑？上帝都做工做到这种程度了，我如果不跑太对不起神了，不是吗？好像是这样，对不对？但是保罗就是没有跑，为什么？保罗就是没有跑，他就是没有跑，为什么？弟兄姊妹，我跟你分享一件事情，保罗没有跑是因为他深深的知道上帝的心是什么。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神迹的发生啊，我们要了解神迹的发生为的是荣耀神，神迹的发生是为了荣耀神，神迹的发生是要显扬上帝的心意。所以保罗知道这个时候不是跑，这个时候是要抓住这个机会来显扬神的荣耀，这个时候呢是要抓住机会来成就上帝的心意，这个时候是要传福音的时候。所以保罗没有跑啊，他深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他没有跑啊。在那个时候没有，不但没有逃跑，他反而去救了狱卒，叫他不要自杀，我们都在这里，你不用担心，我们没有绕跑，对不对啊？你还向他什么呢？还向狱卒传福音。阿们，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在啊。所以你看见保罗怎么传福音的，我们来读使徒行传16章30节跟31节，好吧，我们来读一下。来，又领他们出来说，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是的，弟兄姊妹，面对这个狱卒，保罗说什么呢？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是不是？弟兄姊妹，保罗不是说，哎呀，你得救就好了，是不是？然后呢，快放我离开吧，因为监狱门都打开了，你还留我做什么呢？没有，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人都必须要得救，你和你的一家人都要来信耶稣，要能够得救，不是只有你自己得救就好了。所以保罗，你看，在我们今天所读的使徒行传经文里面，后来保罗是不是还到了那个狱卒的家里面去呢？是不是他还特别到狱卒的家里面去，就是要传福音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但是我可以跟各位分享，我们在读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也要注意到保罗的这句话不是在说只要你一个人得救，然后自然的你的一家人也都会跟着一起得救。哇，只要我一个人得救，然后呢，我的一家人呢，我跟不跟他传也没关系，自然就可以一起得救吗？不是这个意思的，不是这个意思的。保罗的意思讲得很清楚，就是你要信主啊，你和你的家人都必须要信主啊，然后你们一家人都可以得救啊。所以呢，你要传，你要回去传，你要向你的家人传福音，以至于说每个家人都能够信耶稣是生命的救主，然后呢才会重生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在我的家族的里面，我是第一个信耶稣的，我回家我要传福音。我在我的家庭的里面，不管我是儿子，我是孙子，我是小辈晚辈，我都应该在我的家里面要向我的长辈，也是向我的晚辈，向我的家人，我们都应该来传福音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的一个心愿，要去能够传福音。我深信一件事情，弟兄姊妹，这是神清楚的心意，神要从家庭的里面也要来赐下救恩，神要一家一家人都能够来归信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所以呢，我们要信啊，我们要相信，我们要愿意来跟随耶稣。我相信因信称义重生得救的恩典，这是一个生命大喜乐的事情，也都要赐给我们的家人的。阿们。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当怎样行可以帮助我们的家人得救？在这个地方，我要请大家来看一个见证的影片，请同工帮我们播放一下。
谢谢，谢谢牧师师母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分享。
声音可能需要大一些。
在我们的家中，我是怡如，这是我先生冠宏。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分享的是这个12+3的爱与恩典。然后帮我分享下一页，谢谢。那就是其实我们这边信主我是第一个，那主要是因为我的小孩。那其实真的是所谓的就是上帝在婴孩的口里建立能力。那个时候我的小孩那时候还很小，我那个应该是说我老二刚开始在我肚子里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异梦，就是梦到有一个名字要给他，这个名字是昂宇，就是看上天上的那个创造宇宙的那一位。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个梦放在心里。那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传统的信仰，那我自己还玩塔罗牌，就是有点像女巫这样子，还玩水晶球，然后去占卜。那个时候我对我生命中很多的控制，那个时候唯一不能控制的就是我的先生跟我的家庭这样。然后就觉得那时候就是工作上啊很紧张，然后家庭也很紧张这样子，我觉得我自己像走钢索的人。然后后来在我儿子2岁的时候，他刚会讲话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妈妈，我是上帝抱来的。然后我就说，那上帝长怎样？他就说耶稣啦，他说耶稣亮亮的有头发。那个时候刚会讲话，你知道他不是骗人的。那个时候我就想说，那时候刚好那个我们家附近盖的那个高雄基督之家，我就带他来看看。那个时候高雄基督之家刚盖好的时候是快要圣诞节，然后他们就布置这个圣诞树。那我就想说啊，我儿子是耶稣抱来的，那我赶快来认识这个神，所以我就受洗了。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理由。下一页，谢谢玉凤姐。那我就是成为第二届，我原本要当第一届的，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先生说啊，再看看呢，再考虑一下。然后所以我就是第二届。那第二届就是生了小孩出来之后，还是觉得一定要赶快来受洗。那个时候也很特别，是还有这个跟这个玉兰姐，他们都是我们都是元老吧。好，然后就是我是家里的第一个。那我原本以为是我选择这个信仰的，那结果后来才发现不是，是上帝要救我，上帝就透过小孩来赶快叫我来赶快受洗这样。那就帮我下一页。那就是后来我受洗之后2个月，家里就发生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就破碎了。那个时候我是很 很悲伤很沮丧。那我的先生跟我的婆婆还有我的公公更是嘛，因为就是等一下我先生会分享的。那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快走不下去了，那我先生更是啊，他觉得他的生命也快要到尽头了这样。然后所以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再承受，他就赶快带着全家人来受洗。所以就看到2号3号4号5号是我抱着的那个，那个时候刚出生小 baby 才4个月，他就来演耶稣。那个时候没有头发，所以来演耶稣啊。在下一页，然后接下来进行第6号，就是我妹妹。那我妹妹上次也有分享她的见证，那这个也很特别。那个时候妹妹是法律系的，那她就是心里面非常多理性思维，她都一直跟我辩论说不可能有神还什么的。然后后来我就一直跟她约吃饭，都很讲不通。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啊，那不然先让我爸妈来受洗。”结果上帝不是，还有他的次序。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丢了一个给我小孩看的卡通给我妹妹，我妹妹就看了以后就做了一个噩梦，就说她要赶快来受洗。就是详细过程可以再问他。那他就是我们家的第6个，然后是高雄基督家第6届。那那个时候我没受洗，可以看到是2019年8月。那那个时候有中原普渡，他那时候还陪我爸爸办那个中原普渡。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就陪我一起去，那个时候有感动要带妈妈去特会啊，然后妈妈在哭，感谢主，感谢主。那时候带我们去特会，那个时候是那个有10000多人在场的特会，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圣灵很强烈，然后我就感受到那个上帝突然间光照我，然后我是整个在一个无空间无时间的环境，然后上帝跟我讲说他的爱很深，很比我的爱更大，我的爱是有限的，然后他比我更爱我的家人，所以他会让我的家人全部受洗。然后我就感谢主，就因为有了那次遇见神之后，结果我爸妈12月就受洗了，就很快呀、啊，8、9、10、11、12就受洗了。他们就是第7届。那下一页，谢谢。那因为原本我爸妈是传统信仰，他们也是吃素的，然后所以其实很坚定，那个传统信仰很坚定。但是遇见神之后呢，神就开始在我们家里动工，然后让我们全家就是有这个有一个父心，就是父亲的心回转向儿女，儿女的心回转向父亲。那我跟我爸爸关系原本也很紧张，跟妹妹的关系也很紧张，但是在全家信主之后，那个爱就涌流，然后很幸福，很平安，很喜乐，就在我们的家里面就是这样子发生的。那也可以看到教会其实从一路走来就这样子陪伴扶持，然后让我们全家好像这个爱的凝聚力很强烈，那爱甚至很像一个吸引力，就把我们家的人都吸引在一起。感谢主，就是让我爸妈还有我公公婆婆都能够就是在这个很和乐很慈爱的上帝的恩典跟怜悯当中，让我们感受到这个爱。那其实爸爸就是在前年就是过世，在去年过世。那其实他在过世的这一年哦，他就是其实很多大教会的朋友都知道，就是爸爸他就是一个很 man 的人了。然后但是他这一过世这一年之后，就一直入我们的梦，都让我们看见他很年轻的那个时候，大概20-30岁，然后甚至还有腹肌。每个梦到他的人都是他的好朋友啊，都是他都还去入梦，叫人家赶快来信主。所以我觉得爸爸在天堂也很忙，都还在传福音。好，下一页。这是第10届，就是我们的舅妈，她是编号第9号。我们舅妈，我相信她也是那个先锋者的角色，就是他们，她一定是他们家的第一个这样子。然后在第11届就是哲伦跟以乐，就是10号跟11号，就是我妹妹的先生跟她的小孩。啊，那个时候我妹妹的先生很可爱，他说你如果有小孩，我就来信主，结果马上就有小孩。好，然后呢，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啊，那个哲伦一定是被逼的哦，虽然哲伦没来，但是我觉得他不是被逼的，因为我上次有问过他了。我说你是被逼的吗？他说没有，那个信主很好，我的那个家庭幸福了嘛。我说好，我说下次换你来做见证。好，这、就是这个第10号第11号，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第12号，就是我们的林爸爸。耶、yeah! yeah! 爸爸也是我们的家里面的压轴这样子，我们家的压轴。他就是梦到也是有很多异梦啊，然后有一步一步上帝的带领跟见证，然后也看到牧师师母的爱，然后就是把我们整个家凝聚在一起。对，我们很感谢主，
我们把荣耀归给神。这位一如姐妹她做的一个见证， 他说12+3，因为他们全家12个人在这几年内全部都信了主了。但是不止如此，他还带了3个他的朋友，然后信了耶稣。而且呢，他们家还在进行式，还在进行的当中。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位一如姐妹，其实她是高雄就是家可以讲说第一个结出的一个果子来。可是她刚来到教会的时候，就像她前面讲的，她玩塔罗牌，她做什么呢？水晶球。她觉得她人生没有盼望，她有很多的忧虑，她觉得她很多的愁苦没有喜乐，所以她想预知她的未来是什么。所以她总是在这些玄学啦，这些秘术的里面，好像在找寻那个生命的答案。可是弟兄姊妹，你看得出来他刚才分享的时候他多么的喜乐，为什么？因为他找到了耶稣。阿们。为什么？因为他被基督得着了，被耶稣得着了，所以生命开始改变，生命开始不一样。但是弟兄姊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没有让福音，让生命的得救这个神的恩典好像就停留在他自己一个人身上。他开始传福音，跟他的小姑传福音，跟他的先生，跟他的家人，一个一个用诸般的智慧要带他们来认识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你相信一件事情，我相信神在家庭的里面，神真是渴望每一个家庭，一家一家都是能够重生得救的。而且我也相信因着信我们要得着喜乐啊！我要请大家看这一处的经文，彼得前书的1章8节跟9节，我们来读好吗？来，请。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什么？灵魂的得救。是的，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也许不像初代的教会他这些使徒一样，他没有亲自的看见过耶稣啊，经历过耶稣，看见耶稣的复活。可是今天我们也同样，我们就是因为信，我们今天得到这个生命的恩典，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而且因为信，我们也真的看见有很多生命的祝福就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就如同神所应许的，主耶稣要来，来是要叫他的羊，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就在这样的应许的当中，我们真实的经历神，神是何等的信实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也深信我们的神对我们的家人一样有救赎的心意，我们也可以得着神要给我们这家人信主这样的一个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必须说，常常有的时候呢，拦阻我们家人信主的是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说，哎呀，这个人不可能信主，哎呀，那个人不可能信主，哎呀，我认识他，我知道他是我的家人嘛，我最了解他的，他蛮硬的啦，所以他不可能信主的啦。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原谅我们，我们常常过于主观，而且我们常常很容易就自义啊，我们自己在认定谁能够得救或是谁不能够得救。可是谁呢？其实拣选的是神，使人我们赐给我们救恩的是神。所以弟兄姊妹，这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嘛，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啊。这福音是神的大能，是我们为什么不相信呢？而且我们要相信弟兄姊妹，神乐意使我们的家人重生得救。常常是因为我什么？因为我不信，所以我就不传。因为我什么？我害怕，对不对？我怕我家人传福音被我的父母亲，被了长辈，会被谁一个攻击，被我的先生否定，所以我就不传。可是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什么？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什么？灵魂的得救。所以我感谢主啊，我也深信我们的信心也要在我们家人重生得救这件事情的上面，我们是可以经历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从来神就没有说传福音是不用付代价的，是不是？所以呢，即便要付再大的代价，我也愿意被神用，我也要来传福音啊。刚才我们读的彼得前书1章8到9节这个经文的里面，其实呢，在这两节经文的前面，就是在讲基督徒我们遇到苦难，我们遇到逼迫，我们仍然要什么呢？坚定的来跟随主嘛，是不是？因着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我们也相信我们可以经历这样的一个喜乐，因着信心的果效，我们家人可以重生得救，我们传福音能够带他们信主，同样的，我们的家人也要因着这样子的生命的这样的被主得着而大有荣光跟喜乐的。 所以感谢主，要相信，你一定要相信，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再来第二个，要活出我们的信仰。刚才我们今天读到《使徒行传》第16章的经文，31节那里说什么呢？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是的，弟兄姊妹，保罗在那个时候，使徒保罗对狱卒说：“你当信主耶稣，你需要信啊，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特别来注意什么呢？这句话保罗在讲的时候，那个信字，那个信字是不一样的。保罗在讲的这个信字，你当信主耶稣，当信的这个信字，它不是一种知识上的知道所以相信，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什么呢？他在讲的这个信是什么呢？我生命中因为信，我就需要有行为上的印证。原文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信不一样在哪里呢？因为我信嘛，所以我要行动，我要行为的跟上，证明我的信。所以你知道这个信在讲什么呢？我们需要对神有一个坚定的相信，而且我们要仰望神，依靠神，而且要愿意交托神。这是一个行为上来印证的一个真的一个信心啊，这是一个真实的信号。什么是真知识上的信心？对，我知道，但是我不一定会去做。但是呢，神告诉我们说，这个你当信主耶稣的信是，我信了，我就要跟随，所以我就应当要去传福音啊，这是不一样的啊。而且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的信心由我们的生命来做见证，来跟随主的时候，你的信心，你的信仰生活会带出一个不一样的感染力的。阿们。我就讲我们自己家里的见证。今天我妈妈在下面，我妈妈信耶稣，我还记得很清楚，很多年以前了，那10几20年前了。有一天呢，那是我爸爸妈妈他们住在美国，有一天呢，我爸爸打个长途电话来给我，那是我一个人在台湾。我爸打电话给我，就跟我讲说，叫我的小名了，那我就不讲了啦，哈，还有叫说，我跟你讲啊，你妈这个礼拜天啊，这个要在这个基督之家的这个湾区的这个第一家要受洗。我听到我爸讲，说：“爸，你讲真的还讲假的？你在骗我吧？爸，你不要诓我，妈怎么会受洗呢？那怎么可能呢？啊，为什么？你知道我那时候就为什么会这样讲？我那时候觉得说，对，我妈妈她从小就是在一个台湾民间信仰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压制的里面。”受到影响是很大的。他从小就是在台湾的这种嘉义的这样的沿海的里面，那在那种民间信仰的文化有很多很多的压制，妈妈怎么可能会信主？不是我妈妈很刚硬，而是什么？这样的压制太大了，对不对？这样的压制对人太大，影响太大了，所以她不会信主的啦。我那就跟我讲，爸，你不要骗我了啦，你胡说八道，妈怎么可能信主了？后来我爸就跟我讲说，我没有跟你胡说八道，你妈这礼拜就是信主了，你什么时候要信？我就说再说了，电话我就挂了。后来我信耶稣了。我信耶稣之后呢，有一天我就问妈妈说：“妈，你那时候为什么会信主？你那时候为什么会受洗？”我不知道我妈还记不记得。我妈就跟我讲，原因就是因为你爸改变了。我说：“爸怎么改变？”我说跟我讲说，爸爸从回到教会开始过教会的生活之后，他就能够把他的忧虑卸下来，他就开始跟随耶稣，开始服侍神，把重担就卸下了，他的脾气也改了，对我的态度也变好了。所以我就知道这个是真神，这个神跟我以前拜的这些偶像不一样，这个神才是真神，因为他让我的丈夫生命改变，只有他才是真神啊。哇，我听完就知道，原来关键是在我父亲生命的改变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告诉我们说，是的，我们的信仰要活出来啊！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你相不相信这些事情呢？我们若相信，我们应该活出我的见证。我信耶稣，我活出我生命的见证。我相信我的见证是什么？我既然信，我是用生命在跟随的。我活出来的时候，就要带出生命的影响力。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见证，这也是今天保罗的见证，不是吗？当这个监狱门大开的时候，可能所有的囚犯都会跑光，照人的常情，照人一般的人的想法，这个时候不跑还什么时候跑，是不是？但是保罗没有，他留在那里继续传福音，要为主做见证。他留在那里呢，带狱主的一家来信主。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活出我们的信仰，在你的家庭里面会带来祝福，带来改变的。 就好像今天我们看这个见证影片，那位怡如姐妹也是一样。为什么他们的家族会一个改变？我记得很清楚，你知道，那时候他的爸爸妈妈，我们也在向他传福音啊。然后呢，有天我就听到他爸妈给我讲，就在这个。这个讲就是说啊，我们这个是拜拜的啊，我们是吃素的啊，我们是拜神拜什么的，卖哦，早给他看起啊，不要被这个女儿给牵走了。他爸妈真的这样讲，我就觉得好挫折哦，为什么要这样讲？可是我就看见这位姐妹不断的带妈妈能够来经历神，带妈妈来认识神，用各样的方式，诸般的智慧向母亲传福音。最重要的是女儿的改变。女儿的生命里面改变的时候，让这位爱她的妈妈真的看见我的女儿跟过去不再一样。这是她爸爸亲口告诉我的。我看见我女儿的改变，我看见我女儿的一个喜乐，我看见他们家庭的幸福，这是我最渴望的。因此上帝是真神。阿们。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活出我们的信仰来，因着信你要活出来。再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一定要去分享福音的真理。你看那使徒行传16章32节，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人听啊。是的，保罗就把主的道，也就是什么呢？讲救恩的真理，就分享给谁听？给狱卒和他的家人听。弟兄姊妹，对啊，保罗的生命是很有见证的，我想这是我们都同意的，对不对？哦，很有见证的，监狱的门打开了，囚犯的这个锁链什么都打开了，但是他跟希拉就是没有逃跑，不但没有逃跑，他们反过来还敢救狱卒的一个性命，是不是救他的命，然后对他来传福音。可能保罗、希拉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生命让狱卒很感动，但是保罗没有就停在这边说你感动就好啊，你相信我就好，没有，他说你要信主，你要信主，然后他把福音真理就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他对狱卒和他的家人把福音真理全都讲了一遍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且我们需要正确的传讲福音真理。为什么？因为不正确的福音没有办法让人得救。你知道这件事情就是重要吗？不正确的福音是不会使人得救的。爱可能可以让人很感动啊，爱可以很吸引人很感动，但是还是一样必须要信，还是要信，因为唯独什么？因信称义嘛。我还是要把救恩，我要把这个真理，我要分享，我要分享是一个正确的福音，以致人听了能够真正的因着信而正确的福音，使他能够重生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没有说你好可以了，没有，他仍然把福音向狱卒跟他的家人都传讲一遍。所以很重要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有爱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神的爱在我的身上，我把爱给出去，我把福音的真理我需要传出去的。阿们。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再来还有一件事情我跟各位分享，我们真的可以邀请我们的家人来加入我们的教会。看到今天使徒行传16章33节跟34节，我们再一起来念好吧，来，33节跟34节。当夜就在那时候，狱卒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离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是的，这位狱卒啊，这位禁足呢，把保罗他们都带回家去了啊。那保罗呢，在狱卒的家里面呢，也为这一家人都施了洗了，大家都很喜乐啊。狱卒的一家人呢，这个不只表示自己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他们真的都同时受了洗啊。弟兄姊妹，洗礼是很有意义的。什么是洗礼啊？洗礼代表什么？洗礼就是我们信心的见证，也是我们信心的宣告。洗礼也是什么呢？我们通过了洗礼，我们确认了我们生命的信仰，我们也跟耶稣基督，我们生命的主有生命的联合，然后就是我们加入了教会，不是吗？就是我们加入在教会的里面啊。而对于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家人了，我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邀请他们来教会。教会是敞开的，教会是欢迎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聚会的，不管他受洗没有还是没有信主的人，我们都欢迎，我们也都可以来参加。 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在还没有信主之前你对教会的印象怎么样。说实在的，我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教会就是很古老，我觉得教会就是很沉闷啊、哦！可是呢，当我信主了之后，我来到教会，我才发觉的说，不是这样的。教会里面有爱，教会里面有神，对不对？教会里面有神的工作，圣灵的动工在我们的里面。教会里面什么呢？有生命的恩典，我们可以认识，可以得着。不是这样子的，这就好像什么知道？有时候我们在旅游，我们看了很多的报道，我想去哪个国家，可是我都只是看了报道而已。可是当我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才真的了解那个国家，我才真的经历了，我的认识才能够更加的完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家人邀请他们来到教会里面参加我们的聚会。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可以来带你的家人来信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祷告，让我们持续的来祷告，也让我们持续的来前进。在上帝的心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世代的合一，都来敬拜神。我们为着我们家人还没有认识主的缘故，我们需要持续为他们的生命得救来祷告。当我妈妈信主之后，我讲过前面我爸爸电话就挂了嘛，对不对？我爸问我说，那你什么时候洗？那什么时候洗受洗？再说砰挂了电话。我妈大概不知道，因为那是我爸打给我电话。可是我知道爸爸妈妈一直在为我跟玉芳师母我们的得救持续祷告，据说了16年。他们从来没有放弃我这个儿子，也从来没有放弃我的得救。可是我这个儿子说实在蛮刚硬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件事情吗？你不要放弃那个希望，你要祷告，要持续的祷告。因为在神的心里面有一个是什么呢？神渴望世代合一都来敬拜神的。我们可以看这一处的经文，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信息。马拉基书的4:5-6，好吗？我们一起来读马拉基书的4:5-6。来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们要请敬拜团来到台上。是弟兄姊妹，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是什么日子？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的意思就是说，那一天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他还要再来的日子。是的，今天这个日子还没有到，是不是啊、哦？我还没有到，但是弟兄姊妹，以利亚已经来了。以利亚是谁呢？主耶稣已经亲自简明这件事情了。主耶稣说呢，以利亚就是为耶稣传道的开路先锋，就是施洗约翰。所以以利亚已经来了，但是大而可畏的日子还没有到。但是上帝的心意是父亲转向儿女，儿女转向父亲啊！是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刻，我深信神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向你的家人传福音，把你的家人带进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在神的心里面，神的渴望就是看见一家一家都要归信在主耶稣的名下。所以说神他要来动这个工的，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使父亲的心来转向儿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禁止不肯啊，我们要有愿意的心啊，因为这是上帝他的心意。当神要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要跟上了，我们真的就是要跟上的。现在还有时候，这是一个恩典的时代。在刚才马拉基书里面的经文讲到，第一件就是神要他拣选的人信主，跟阿爸父和好。再来就是你的家庭要改变，因为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我们会看见世代不同，却在合一的里面同心敬拜上帝。阿们。我知道我们当中还有很多弟兄姊妹，你的家人还没有信耶稣，你要带着盼望，你要信，那就是要有行动，你就是要起来为你的家人守望祷告，然后不气馁的你要传，你要把正确的福音传给他，不只是爱他而已，你更需要让他知道这生命救赎的真理。你要相信这是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相信神必要来成就他的旨意，而且我们信还要看见神要做更大的事，要那看见那更大的荣耀。阿们。愿我们都有一个心智来帮助我们的家人都能够归信在主耶稣的名下。 好不好？我们一起从座位上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神，我们来回应神。我渴望看见，弟兄姊妹，你渴望看见神的工作充满在你的家里面吗？你有渴望看见你家里面、家族里面每一个每一个，从不信到信，从那个说没有神的，却看见神真的在他的家庭的当中，使他的家庭和睦，他的生命改变。那个没有喜乐、没有盼望的，因为信就看见神的喜乐、属天的喜乐，神浇灌在他的家里面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扬起我们的信心起来祷告啊，好吧，我们就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渴望看见，我们一起从头来唱。
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你面，昼夜的祷告为这世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生命，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里。
是的，主啊，我们渴望看见你的荣耀。
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圣灵如风的吹击，每颗枯干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的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无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
是的，主啊，我们真渴望看见。
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里。生命如风的吹进每个枯干的心里，我们灵魂再次的苏醒。
再次宣告，父亲回转向，
父亲回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恩典的里面，我们感谢主，今日因为在恩典的当中，我们的生命是大有喜乐跟盼望的。我们在你应许的里面，我们得永生，而且我们得丰盛的生命。主啊，如今在这个时刻我们来祷告，主啊，正如你所喜悦的，正如你所应许的，我们真渴望看见一家一家的归入在主的名下，一家一家都要得救啊。是的，主耶稣，我深信这正是你的旨意。在这个弯曲的末世的时候，你要使这个父亲的心来转向儿女，儿女的心来转向父亲，我们转向你，你也祝福在家庭的当中。主啊，是一家一家都看见世世代代合一来敬拜神啊。主啊，恳求你把这个恩典来赐下。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特别发出一个呼召，如果你知道你家里面还有人没有信主的，如果你是你家里面第一位第一代基督徒的，如果你的父母亲、你的儿女、你的配偶都还没有信主的，我也邀请你，我们来做这个祷告，我们来做这个祷告，为你的家人迫切来祷告。你抓住神的应许啊！是的，我们信必看见神的荣耀。神要把这个祝福临到你，临到你家的时候，你就起来祷告。你要看见神的恩典跟赐下。我相信神在高雄居家那位一如姐妹家里所做的事，这绝对不会是只有那么一次，而是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来信靠神的时候，神要做他荣耀的工作的。阿们。所以好不好，举起你的手来，我们就来祷告，为你的家族，为你的家人，为你所爱的人，为他来祷告，也为福音能够进到你家庭的当中，我们求主的开路，我们就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
求你的家人能够信主，
我们要请郑友恒长老带我们来祷告，并且为所有的弟兄姊妹来祝福。
请竖立低头，接受从天上来的祝福。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的恩典。主啊，你是我们喜乐的泉源。主啊，当我们住在你里面的时候，你把你的喜乐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主，你愿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你说99只羊有一只迷失了，你就去把它寻找回来，就格外的得到喜乐。让我们在你面前看到我们的家人家族，我们还有迷失的羊，你是主，是你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去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的灵魂能够归向你，以至于主啊，你赐给那属天的喜乐是何等的浩大，苦乐交织，以至于主啊，我们看到在传福音的工作当中必然有苦难。保罗和希拉他被打得全身都是伤，被关在监狱里面，上了木狗跟脚链，不能行动，但是他仍然赞美主。主，我相信喜乐的心不能够因为我们环境的难处就限制我们。当诗歌出来的时候，地大震动，牢门开了，木狗脚链都脱落，我相信神迹奇事就发生。因为你向我们应许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让我们能够在信心当中看见环境有困难不允许，但是主啊，你的神迹奇事要在这个时候显明。我们看到见证当中借着婴孩的口，让我们能够知道主你要开始向我们说话，借着异梦，你要让我们知道你使命要在这个家族里面来传扬。主，让我们能够让再一次的醒视自己，我们的家族，我们的家人当中还有没有失落的灵魂？如果有，此刻这是愿意在主面前说，主啊，把一个全家信主的喜乐摆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寻求，以至于真知道主你必与我们同在， 你必与我们同工，神迹奇事必然围绕着我们。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宝会师的交通充满，临到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临到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主日就到此结束，愿上帝祝福各位喜乐平安。